好的，谢谢会议助理。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我是中金的保险分析师毛晴晴。那今天跟我一起来给大家做这个路演的，还有我们团队的同事刘雪岩。今天我们给大家汇报的是我们最近这个7月初的时候发布的一篇中国再保险的再次覆盖，可以说是中国再保险的一个深度吧。我们很早之前其实是覆盖过重灾，后面由于一些原因呢，就是停止了覆盖。然后正好也是有很多的信息发生了一些变化，跟我们最早开始看它的时候，也有一些新的投资机会，所以我们就系统性的梳理一下这家公司。这家公司其实它的这个港股从这个2024年以后，924以后是涨了非常多的。这里面一方面有整个行业贝塔性的原因，也有很多这个来自于这个公司自己的特异性的原因。我们现在整体上也是觉得保险行业有可能第二波924以后的第二波机会就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有可能就会看得到。那在接下来这一段时间里呢，中再有可能又再次体现出来一个比较强的阿尔法。这个背后我们梳理了它的这个大的投资逻辑，主要是来自于中国再保险。所谓再保险它是这个保险的保险，由于大多数的这个再保险都是一年一签的，所以再保险其实本质上是一个它的商业模式可以去类比财险我之所以说类比财险，一方面是指说它的这个估值方式是可以看 PBROE 的，另一方面呢也是说它整个商业模式的各方面的属性是比较接近财险的一年一签呢就会带来负债久期一般是比较短的，自负久期的这个状态是跟财险比较接近的，那也会带来的就是它的这个一般来说它的财务杠杆是比较低的，就是总资产除以净资产的这个数值相较于寿险公司来说是比较低的，那它就会带来在经济它的经济贝塔就会稍弱一点，换句话讲就是之前我们有一段时间大家非常喜欢中国财险，有一个因素就是如果说一直是长期低通胀的话，那它的 ROE 受到经济的影响就会偏弱一点。那我先给大家几个大的逻辑，然后后续呢可以带着这几个逻辑去听我们后续比较详细的介绍。大的逻辑，我们之所以觉得这个公司有比较好的投资机会，主要还是来自于来自一个自身的它的 ROE 的改善。中再在刚上市的时候由于这个其实相对来说就是一个资本冗余的状态所以那个时候 ROE 是比较低的，只有低个位数也是在那个时候由于一些偶然的也有一些必然的因素，它收购了一家这个海外的再保险公司然后这个公司经营是非常好的，然后这个小十年下来来到现在结论是整个集团的 ROE 整个集团的 ROE 现在大概来到了我们预计接下来几年稳态的 ROE 有可能是这个8到10或者8到9这样的水平，去年其实是超过10的，这样的一个 ROE 作为 PBROE 去回归的话它应该值得一个至少这个看各位投资者怎么去判断了，这个其实取决于市场的风险偏好，但我们觉得可能至少得有 0.6 以上的 PB， 如果流动性特别好的话它甚至值更高的这个 PB 水平，而即便涨了这么多它现在的这个 PB 也只有 0.4 几，这背后就蕴藏着一个价值发现的机会。那它的这个 ROE 的改善发生在正好行业处于一个下行周期，同时发生在一个整个经济环境大家相对悲观一些，而且大家整体上对保险行业的看法偏悲观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它的这个 ROE 改善是没有被市场充分认知的。接下来的几年呢，它的基本面其实是有可能持续的去超预期，去印证这个 ROE 的水平的然后这个 ROE背后主要的支撑因素，第一个就是我们一会儿会详细讲的它在境外收购的这个侨社虽然这个侨社有可能接下来几年的这个承保盈利性会比过去几年稍微差一点，但是我们考虑的是一个稳态的状态，考虑它的稳态的状态的话，这个中再 ROE 还是能够得到侨社非常有力的一个支撑。与此同时呢，它的境内业务一个是境内的这个寿债保障险，这边健康险有可能会有一个机会。那健康险其实整个中国保险行业健康险的机会都来自于我们将来要怎么跟医疗端去协同，怎么跟医疗端合在一起去给投保人提供一个更能够创造价值的产品。在这个领域其实中再是最有优势的，因为中国所有的植保公司背后是中再在提供数据，它最具有这种整合能力，而这个领域目前最大的一个痛点就是单一的保险公司缺乏一个医疗资源的整合能力与此同时呢，还有一个偏弱的这个 ROE 的支撑逻辑是境内的这个财险再保险业务也可能会迎来一些机遇这个它整体概括来说呢，它是具有一个龙头的优势的，但是这个市场过往来说一直没有给龙头很好的这个盈利性的机遇，由于我们整个市场并没有那么的市场化境内的财险市场，所以整个植保公司分给再保公司的这个分给再保公司的意愿是比较弱的。那接下来它背后其实来自于我们处于一个比较早的阶段，如果你一直做车险的话，确实车险这个业务植保公司能把风险搞得非常轻，每个植保公司也不太需要大面积的再转分出去，因为每个植保公司体内可以构成一定的这个大数定律，可以构成很好的分散。但是当我们开始去做非车险了，一般来说一个财险市场开始转向成熟的时候就会从车险转向非车也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阶段，非车已经连续多年的这个增速快于车险， 我们开始去探索很多这个质保公司可能看不清的飞车业务。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其实大家会更加借助也更加需要再保的一些力量，那这个会是它 ROE 的这个第三个支撑。可能最强的是来自于这个桥社，桥社确实是一个过去几年印证了自己承保端有非常强势的有非常强力的这个竞争优势的一个主体。那接下来请我的同事刘雪媛为大家详细展开一下我们所讲的这几个重要的逻辑。
嗯，好的，嗯，谢谢毛晴晴老师的介绍啊，各位投资人大家晚上好，我是中金非银的刘雪媛啊。近期我们发布了这个中债的再次覆盖报告，嗯，主要是我们认为中债它的 ROE 可能到目前为止有一个持续性的改善。整体上的报告逻辑我来简单汇报一下啊，主要是围绕这个行业的背景、公司的主要业务以及核心亮点来做展开。嗯，报告的第一部分，我们首先介绍了中国再保险市场的一个大概情况。一个客观的数据对比是2024年啊，我国保险行业它的市场规模占全球的10%啊，位列全球的第二位。而2024年我国再保它的市场份额仅占全球的1.8%啊，排名全球第八名。这个和植保市场相比，其实这个规模是明显滞后的。那从国际的对比视角来看呢，2024年我国的植保保费分出率为4.8%啊，这个比例在国际上差不多是28%的一个比例。那这样一个比较大的差距背后的原因啊，我们认为一方面是当前其实国内的植保行业目前还是以车险这样的风险较低的业务为主植保公司它的风险自留的意愿较强再保需求相对不足。另一方面呢，是因为我国它的可能再保险行业起步相对较晚在风控以及定价一些专业能力上可能还和目前国际的头部机构存在一定的差距导致我国的再保险市场的发展水平和国际的发达市场相比差距明显。此外我们可以从这个保费结构来看，行业目前的这个分出保费是以财产险为主的。2024年的时候财产险占整个行业的分出保费的60%人身险占比40%财产险的公司它的分出率为10%，也是持续高于人身险公司大概3%的一个分出率的水平这主要是因为财产险尤其是像非车险这类险种，它的风险更加集中复杂再保的需求也就更加刚性但是像我国的人身险市场，它是长期是以储蓄类的产品为主的这类业务对于再保险的这种风险分摊的需求来说就相对较低。从过去几年来看，其实再保险的保费复合增速是不及这个植保市场的2012年到2024年再保市场它的分保费收入复合增长率为10.3%，略低于这个原保险市场的11.5%。那人身再保险方面呢，健康险是人身再保险目前增长最快的一个险种，12年到24年它的这个复合增长率为21.5%。那财产再保险方面，近五年这个财产险分保费收入的复合增长率为9.4%也是目前再保险行业增长的一个重要支撑。那尽管从过去几年来看，其实再保险行业它的成长其实是面临一定的压力的，但是我们认为伴随着植保市场它的行业结构转型再保的需求有可能得到释放，行业也有望开启一个新的成长周期。一个是财产险方面，过往的财险行业它是以车险为主导，那传统的车险它的业务赔付波动比较小，风险分散需求低。但是随着整个机动车保有量的增速放缓以及车险市场它的竞争逐渐趋于饱和并且我们可以观察到随着宏观经济的发展催生出了更多的这种新兴的非车险需求，整个行业的重心可以说是再从车险向非。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车险业务转移但是非车险它的这个业务风险相对来说更加集中，资本占有更大因此我们认为它有望带动财产再保险的一个保费规模的一个增长另外一个是这个人身险方面，过去保险业它可能更追求的是一个保费规模的快速扩张，那人身险行业对于这种单均保费较低而服务属性又相对较高的这种保障型业务，它的可能发展动力以及资源投入来说都相对不足但是我们认为随着这个医保支付改革一系列政策的推进，包括健康险商业模式的转型以健康险为主的这种保障类业务未来有可能成为人身险行业的一个增长主线，那这也将拓宽保障型人身再保险的需求为行业打开一个增长的空间。 另外在这个竞争格局方面，中国再保险行业它的集中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啊，这是因为再保险行业它的资本门槛较高，并且风控技术壁垒也比较深，叠加一个可能相对比较严格的一个监管要求，所以说天然易形成一种较高的市场集中度。目前中国再保险市场的参与主体主要是三大类啊，分别是这个专业再保险公司、境外离岸再保险公司以及各职保公司来组成。截至2024年，国内一共有16家再保险公司，其中是7家中资以及9家的外资。中资的份额占据了72%，还是处在一个主导地位。那中再目前是行业市场份额稳居首位的，2023年中再在这个人身再保险领域，它的份额占比60%，在财产再保险领域占比35%。第二部分我们主要梳理了这个中国再保险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业务情况。中再是由财政部以及中央汇金发起成立的也是目前中国唯一的国有再保险集团也是目前亚洲最大、全球第八大的再保险集团它的业务覆盖财产再保险、人身再保险、财产险质保以及资产管理等领域。中再也是我国再保险行业的一个先行者，它起源于1949年成立的这个中国人保它的再保险部门。96年的时候，在此基础上，中保再保险有限公司成立，也是当时中国首家的专业再保险公司。99年公司更名为中国再保险公司，也是在当年正式具备了独立法人资格。03年的时候，中国再保险集团成立，当时下设中国财产再保险、中国人寿再保险、中国大地保险在内的6家子公司。15年的时候，公司在港交所上市，成为了我国第一家上市的再保险集团。18年公司收购了英国再保险巨头乔社，也是完成了公司国际化战略的关键一步。那目前中央汇金是公司目前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为71.56%，财政部持股11.45%，国有资本还是占据了一个控股地位。目前公司主要控股7家境内子公司，子公司业务覆盖再保险、植保、资产管理、保险经纪多元业务领域，此外还设有多家这个境外子公司以及境外分支机构。目前公司的三大主营业务分别是这个财产再保险、人身再保险以及财产险质保。25年集团实现了总保费收入1804亿，其中这个财产再保险收入是687亿，占比37%，人身再保险保费收入是619亿，占比34%，财产险质保保费收入是528亿，占比28.8%。第一大业务这个财产再保险方面整体可以分为境内业务、境外业务以及侨社。25年这三部分保费收入依次为401亿、45亿和240亿，占比分别为58%、7%和35%。可以发现目前境内业务还是财再的保费主要来源。在盈利能力方面，25年这三部分的承保利润分别为8亿、1.5亿和48亿，占比分别为14%、3%和83%。可以看出，境外业务中侨社它的盈利能力更加突出，也是目前财再承保利润的主要贡献。首先我们可以分别看一下这个境外财产再保险业务，可以分为两部分，一个是由中再产险和新加坡分公司经营的这个境外财产再保险业务，一个是公司在2018年收购的一家英国特种险领域的公司侨社，其中侨社从2019年到完成收购到2025年，保费规模累计增长150%，复合增长率为16.5%，增长动能还是比较强劲。那在盈利能力方面，其实受益于过去几年这个全球再保周期走硬以下，这个费率上涨，以及侨社自身在特种险领域成熟的风控经验以及突出的经营优势，侨社的综合成本率从2021年的94.8%下降到2024年的87.6%。2022年到2025年，侨社平均贡献了中在境外财在业务承保利润的96%，是承保利润的主要驱动。这里可以说一下，其实我们看全球的头部再保险公司，他们大多都是国际化展业的，这是因为一方面再保险它的核心其实就是分散大额极端的风险，那单一国家或者是地区它的市场容量或者是资本体量往往有限，极端风险往往可能会高度集中，那因此国际化经营其实是全球大型再保险公司分散风险的一种必要手段。那另外一方面，中再通过收购侨社也可以分享国际再保市场收益来拓宽盈利来源。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境内的财产再保险业务。首先境内业务其实无论车险还是非车险，中再肯定目前的 它的市场份额都是行业领先的。但是其实近年来公司的境内业务的保费增速其实有所放缓，一方面是因为当前这个整个车险市场步入了存量竞争阶段，并且非车险业务它还处在发展的初期，目前无法贡献更多的增量。那25年公司的境内财产再保险业务保费收入是401亿，同比增长 3.5%。24年的时候保费收入同比减少较多，下降 12%， 主要是因为当时农险大比例转分到中国农债，当年的这个农业险保费收入同比减少 61%。在盈利能力方面，因为境内它的财产再保险业务往往是采用这个合约再保险，大多是采用手续费机制长期锁定了双方利益，这也造成了可能境内它的盈利空间不是很大。过去五年平均综合成本率为99.75%，持续稳定在承保盈利的一个临界水平，整体的盈利表现还是相对稳定。从业务结构上来看，和财险直保市场它以车险为主导不一样，公司的这个境内财产再保险业务它是以非车险为核心的。25年它的非车险保费收入占比为 70.4%， 主要是因为非车险相比于车险它的风险集中度更高，损失波动也相对较大，定价和风控可能也更加复杂，因此这个非车险业务它的再保险需求更高。那值得一提的是，其实近年来中债在这个持续在建筑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中国海外利益项保险、巨灾保险这一类的新兴非车险领域持续发力，近五年公司这个新兴业务分保费收入复合增长率为 21.7%。 那这类新兴业务过去可能直保公司普遍缺乏成熟的理赔经验以及风险定价能力，因此它的再保需求也就更加刚性。公司的这个第二大业务是这个人身再保险，可以分为保障型再保险、储蓄型再保险以及财务再保险三类主要业务。当前因为这个利率下行的市场环境下，储蓄型保险它的需求比较多，也带动公司的这个储蓄型业务增长比较快。25年该业务的这个保费收入同比增长 23%。 那保障型业务方面，25年分保费收入是242亿，占比 39%。 那尽管近年来可能这个健康险的保费增速不及预期，但是我们认为保障型的业务才是未来受在这个公司未来的重点发展方向。公司聚焦在这个商业健康险，同时布局长户险、失能险等新兴风险领域。我们认为随着这个医保支付改革等政策的推进，以及健康险商业模式的转型，未来这个保障型的保险长期增长还是具备坚实的基础。那第三个业务就是财务再保险方面，财务再是原保险人把已有业务的利益或者损失分给再保险人，由再保险人来承担将来保险业务收益的风险，常备险企用于改善这个偿付能力。但随着24年监管有所收紧，规定分出公司通过财务再保险改善偿付能力不得超过30%。那当前公司对于这个财务再保险业务的开展也就更加审慎。25年它这部分业务的保费收入同比下滑49.5%到85亿元，业务规模的下降还是非常明显。第三大业务是这个财产险直保，主要是通过大地保险来开展业务。我们发现其实中国财险市场它的马太效应还是相对明显的。25年头部三家财险公司，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人保、平安和太保，25年前三家它的市占率为 63%。 这三大头部公司其实长期占据了市场的主导地位，中小财险公司的生存空间被持续的挤压。25年大地财险实现保费收入528亿，行业排名第六，并且我们观察到可能近年来大地的市占率也是在持续下滑的，市场竞争压力还是比较明显。那盈利能力方面，尽管近年来其实大地的综合成本率是有所改善的，在24年的时候实现了扭亏为盈，但是和头部的财险公司目前相比的话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是这个综合费用率偏高。综合费用率的话，这一点头部险企可以通过规模效应以及渠道的优势来实现一个更低的费用率。第三部分我们主要梳理了公司的这个投资亮点，也就是我们判断公司 ROE 将得到一个持续的改善，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原因。第一个也是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债在18年的时候从汉诺威保险集团手下收购的这个侨社，是目前公司承保盈利的一个核心来源。侨社成立于1922年，它的总部位于伦敦，主要是通过这个劳合社平台运营的新迪加1084和新迪加1176来开展业务。其中这个新迪加1084是25年的时候它在劳合社再保险业务排到第四，优势险种是这个能源险、责任险以及政治暴力险。新迪加1176则是这个全球领先的核风险承保人。 那桥社它的经营表现其实是随着国际再保险周期的波动而波动的。好，这里我先来解释一下，可以发现整个再保险行业它是呈现软硬周期交替循环的规律。那软周期阶段整个行业的赔付情况是好于预期的。这种情况下再保险供给端倾向放宽这个承保标准，扩大承保规模。那这往往会导致资本市场市场资本充裕，竞争激烈，导致这个再保险费率持续下行，行业盈利承压。但是当遭到这个连续的巨灾赔付的时候，资本被大量消耗之后市场供给可能又会收缩再保需求增多，那行业便进入了硬周期。这个情况下整个行业的费率又会大幅上涨再保险公司它的盈利也会随之改善如此这样软硬周期交替循环往复。那当前我们判断其实整个全球再保险业正处于硬周期的后期这一轮的硬周期主要是17年的北美飓风叠加20年的新冠疫情以及22年俄乌冲突导致费率在23年初的时候大幅上行，行业进入了硬周期顶部。但随着25年之后在全球巨灾损失可控以及理赔成本压力缓解的背景下整个再保险行业开始由硬转弱。那桥社其实已经历经了多个承保周期的演变，我们发现它的经营表现其实是持续优于同业的。可以参考历史经营数据，尽管行业它是存在一定的周期性波动，但是我们预计即便未来周期走软，桥社的竞争优势仍然是相对稳固的无论是在保费还是在盈利能力上，我们认为桥社有望保持优于行业的一个水平。那第二点是中再在这个健康险领域的优势。那过往受限于健康险经营模式比较相对来说比较粗放行业缺乏关键的基建和政策等因素，商业健康险的发展可能始终不及预期。但是随着这个医保支付改革推动医疗体系拥抱商保以及金监总局包括医保局在内的各项政策的助力，我们认为健康险将来可能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机遇。那中再其实首先我们认为它具备数据优势，那植保公司受制于同业竞争利益，可能在这个数据收集以及共享方面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中再它可以依托它这种再保险业务属性的平台汇集了国内绝大多数寿险以及健康险公司的这个承保和保理赔数据，它的数据规模和样本范围都是位居行业首位的。那一方面中再可以利用这些数据牵头或者是深度参与了像生命表、重疾表等核心行业标准，另一方面中再也可以将这些数据为健康险的精准定价以及风控提供一个坚实的数据基础，从而将数据优势转化为在定价以及理赔等方面的经营优势。其次就是中再在过去战略投资了多家这个医药健康领域的相关公司，逐步搭建起包括商保支付在内的这个保险医药协同生态，未来可以通过这些被投企业逐步整合医疗服务资源，来提升它的这个健康险产品的服务属性以及吸引力。最后由于这个资源禀赋和业务边界的限制，中再比行业多数人身险公司可能更加重视健康险的发展机遇健康险的业务也在内部能够获取足够的资源和重视度。第三点就是我们认为未来这个新兴飞车业务可能为公司贡献重要的增量再保需求。那随着当前财险市场重心逐步从车险转向飞车财产再保险市场可以说是逐步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第一个原因我们是认为当前车险增长趋于饱和，部分植保公司为了向这个成熟市场转型，寻求差异化的发展可能会大力拓展飞车业务。那飞车它的风险来说相对更加复杂，再保需求也就更加刚性。第二个是随着这个城市建设的持续推进我们可以观察到催生出了更多像新能源或者是跨境基建一些新兴飞车险的需求这类新兴业务由于缺乏历史数据的积累定价以及风控难度相对来说比较高，它对再保险的风险分摊的需求也就更高。第三个原因是因为以往财政其实是对各类社会性风险承担了主要的兜底职能企业的风险转移意识普遍偏弱，但是随着这个财政减负、财政兜底的力度逐步弱化，整个市场主体风险保障意识不断提升企业可能倾向通过企财险等这种非车险产品将风险转移到商业保险体系。那中再其实是在这个新兴非车险领域布局是非常领先的这里我们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这个巨灾保险目前公司已经成功研发并迭代升级了中国地震巨灾模型中国台风巨灾模型以及中国洪涝巨灾模型，填补了国内的技术空白，并且已经广泛服务于各行业和政府。 另一个是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这里简称这个 IDI 保险。中哉目前已经承建了多地的这个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的信息平台，汇集承保风控理赔数据，实现 IDI 保险的核心工作流程管理。2024年的时候，中哉的这个 IDI 保险保费超过10亿，稳居行业第一。最后我们对这个公司进行财务预测以及估值。财务预测上分别对公司的这个三大业务的保费以及盈利能力进行了预测。财产在保险方面，首先对于这个境内财产在保险业务，考虑到当前车险保费增速整体放缓，并且非车险业务仍然处于发展初期，保费规模可能贡献相对有限，我们预计2026年保费同比增长3.4%，该部分业务的盈利能力我们认为将保持稳定，2026年综合成本率同比增长0.5%。对于境外财产在保险业务，受到全球在保险行业走向硬周期后期的影响，预计2026年侨社的保费增速可能有所放缓，同比增长7%，综合成本率同比提高6.5%。那人身在保险方面，我们认为随着这个医保支付改革等政策的推进，以及健康险商业模式的转型，以健康险为主的这个保障型业务长期增长具备一定的坚实基础，预计人身在保险业务2026年、2027年保费同比分别增长2.8%和7.5%。那财产险植保业务，考虑到当前车险行业保费增速放缓，以及行业的买胎效应明显，同时受这个公司的这个保证险业务的拖累，我们预计2026年大地保险服务收入同比减少1.9%，综合成本率同比提高0.4%。那整体看下来的话，预计公司2026年、2027年归母净利润分别为104.14亿元和105.17亿元，同比增长6.6%和1%。估值方面，我们分别采用了这个相对估值法以及绝对估值法两种估值方法。相对估值法上，我们预期公司中短期的维度下 ROE 中枢在7%到9%区间，结合全球再保险上市公司的一个PB ROE 水平，同时考虑到公司可能暂未入通，存在一定的这个流动性折价，我们认为中国再保险当前的一个合理估值水平大概是0.6倍的2016EPB，对应的目标价是1.79港元。绝对估值上，我们采用这个三阶段的股利折现模型。我们的核心假设是权益成本为9.9%，在快速增长阶段派息率为30%，随着公司步入成熟阶段，派息率有望持续提升，预计在这个稳定增长阶段的派息率是40%，在永续增长阶段派息率为65%，此外就是在稳定增长阶段和永续增长阶段的 ROE 为8.5%，永续增长率为3%。那这样的话，我们计算公司的合理市值水平为938亿元，同样的考虑到流动性折价之后，对应的目标价为1.79港元。风险提示上主要是保险需求疲弱以及供给端竞争加剧，可能导致保费增速不及预期，资本市场的大幅波动可能影响险企投资回报率以及投资资产价值。自然灾害可能导致保险公司赔付支出超预期，以及政策及监管的不确定性，这些都可能影响板块的盈利能力以及估值水平。最后地缘冲突风险可能影响公司境外业务的盈利能力。以上的话是我这边对中国再保险再次覆盖报告的大致情况介绍。看毛翠卿老师这边还有没有其他补充。
好的，谢谢雪岩。我这边就稍微补充一下公司中报的一个情况。公司的今年的这个财务表现实际上比我们这个报告预期的会乐观一些。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因素，上半年我们预计公司这个 EH26 大概净利润可能要增长10%几。这个背后呢，投资其实公司相对来说由于公司的这个投资端整体的风格是比较偏向红利风格，如果对标中国的保险公司的话，他们的持仓风格比较偏向太保，所以上半年整体的投资收益同比相当于是持平的，但是这个承保业绩是改善非常多，所以公司上半年的这个盈利大概率可能要这个正十几的表现。与此同时呢，去年下半年公司其实是调整了这个精算假设，为去年下半年的业绩带来了一个比较大的负面影响，也就是说中在今年的下半年依旧存在一个承保端的低基数，这个低基数是来自于去年一些一次性的财务影响导致的。如果回归正常的经营趋势的话，也就是说概率比较高的情况之下，它下半年是能够有一个进一步的盈利弹性的。那公司现在的股息率水平也是非常高啊，这个背后就反映出来其实它核心还是比较低估啊，这个背后无论是这个公司的 ROE 改善没有被市场发现，还是说这个整个行业 大家可能对整个行业有一些比较负面的这个认知，但中概其实是一个偏财险商业模式的公司。那我们这篇报告有比较详尽的这个论述和一些讨论吧，也欢迎大家如果感兴趣关于它这个稳态的 ROE， 其实涉及到一些假设以及我们这个 PTROE 的回归背后所用的一些可比公司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再找我，可以再联系我们，我们再进一步的这个讨论。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报告的主要内容，感谢各位投资者参会后续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再联系我们。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